大家新年好，今天是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新的一年开始，我们需要有新的人生计划。在我从神学院毕业之前，有一段时间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宿舍楼还住着一位原住民的同学一家人。他是个大胖子，400多磅。每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谈新年计划，每一次我们都谈到他的体重。第一年他说，我今年要减肥，我要把体重减到350磅，进入到年底了，不减反增。第二年他又说，今年我要把体重减到380磅，到了年底还是没达到效果。第三年了，他说，我今年要把体重啊维持在400磅，到了年底又增加分量了。那为什么他的体重总是也减不下来呢？因为他只有减肥的想法，但却没有成功的付出减肥的行动。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新年开始有很多属灵的想法，但却没有属灵的行为，到了年底回头一看，什么也没变，甚至灵命比以前更差。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帮助我们思考今年应该如何改变。经文就是刚才已经读过的《传道书》3:1-15，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读一遍。可能这段经文很多人也不是很熟悉，我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再熟悉一遍。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神啊，我们赞美你，你是万主之主，大有能力，不但创造了天地万物、日月星辰、水中和地上一切活物，还以你大能的手维持宇宙的运转和周流。今天在这里，让我们通过这段经文纪念你的作为，也思想你的心意。在你的创造中，你定下了规律和标准，为要我们这些有灵的活人明白其中的道理，并进一步追求合你心意的生活。求圣灵今天开我们的耳，让你的教导进入我们的心里，在新的一年生命有新的变化，讨神的喜悦，蒙神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传道书的作者通常被认为是智慧的王所罗门。这段经文里，所罗门首先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位神。 神掌管着时间，决定了人类各种生活，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对世界上的事都设定了时间和期限，特别是人的命运。我们先看传道书的3:1-11，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神的创造当中有很多的规律和原则，科学研究只是认识了解这些定准的规则，然后将它们应用到生活实践当中去，以造福人类。我们创造不了规律，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人的生老病死其实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顺从神的规律，可以延长寿命，减少痛苦。当死期来到时，没人能拦阻，除非神出手干预。人在合适的时间撒种栽种，也在合适的季节收获果实。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杀戮可能指的不是战争，而是指疾病和瘟疫。神允许一些人死亡，而另一些人得医治。国家、家庭或是建筑的拆毁和建造也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神也决定了人的情绪，喜怒哀乐。当然，如果我们按照神制定的原则去控制自己的情感，就会过得更加平安喜乐。圣经就是神讲的原则最正确的书。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抛掷、堆聚，都是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可能只为了耕种而清除田间的石头，为了建筑而堆砌石头，也可能跟军事行动有关，为了打击敌人而抛掷石头，为了迎接得胜者而修平道路。也有学者认为石头代表男人的精液，这样的意思就是同房有时，分房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这一句也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中东地区的文化，见面都是要拥抱亲吻。卖主的犹大领人抓耶稣的时候，就上前跟耶稣亲嘴。有人说这一句指的是友谊与仇恨，也有人说是指夫妻关系，还有人说的指的是见面和分别。寻找有时，失落有时，这一句也可以翻译成寻找有时，为失丧的人放弃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这句可能适合市场的经营方式，保存有时，清理有时。也有人认为5:6-2讲的都是财富的积累和失去。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可能是指犹太人他们的这种习俗，哀伤痛悔的时候撕裂外衣，过了一段时间恢复过来了，再重新把衣服补好。也可能跟下半句静默有时，言语有时，都是讲话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句也不难理解，但可能也跟7说话产生的效果有关。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传道书3:1-11告诉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总是因为不明白、不满足、变幻不定的生活而感觉痛苦辛劳。而其实神是宇宙的主宰，神预定人一切的活动，掌控人的命运。神造人的时候，把一样东西放在了人的心里，对永生的追求。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人就一直在苦难当中挣扎。接下来12-15，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在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神让人生活在世间，本来是希望我们欢喜快乐，但因为人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对神存敬畏顺服的心，就无法真正认识到神的真理规律，就无法按照神的标准生活，所以总是失望不满。从出生到死亡一直都是这样，这样的生活一代人一代人重复经历。这段经文关键的句子有两句，十一节十四节。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十四节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其实所罗门告诉我们，神对所有的人都有一个计划，而只有我们的生活与神的计划相一致的时候，我们才会过得快乐，脱离痛苦。神的计划是什么呢？得到永生，脱离死亡。一代又一代的人，没有一个因为这个问题而纠结的。即使很多人说我不在乎永生，但其实他们的问题就是由永生引起的。所以当我们考虑新年计划的时候，首先就必须明确我们的人生目标。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确人生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方向，没有目标就没有方向，结果就是不是漫无目的地打转，就是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十九世纪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注意到巡游毛虫在树上行走的时候，总是头尾相接排成长长的一列，最前面是带头大哥，后面一个跟着一个。法布尔把几只巡游毛虫沿着圆形大花盆边缘排好，然后在离花盆大约15厘米的地方摆放了一些食物。他想知道这些毛虫是否为要觅食而离开队伍。结果他们都一个接一个沿着花盆的边缘不断地爬行，爬了7天7夜，一直到饿死累死，竟然没有一只离队觅食。很多人也像这些毛虫一样随大溜，过着一个没有目标的人生。我回国跟同学聚会，大家的话题基本都是围绕着子女教育谈。一位同学对我说，现在我活着就为了孩子，什么都是围着他转。我看到很多40-50岁的人的确都是跟着孩子转，特别是当妈妈的。现在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就在独生子女的氛围里长大，被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宠着惯着。父母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为他们将来谋划，从小就尽力受好的教育，希望将来上好大学甚至出国留学，给他们攒钱参加补习班才艺班。孩子累，父母更累。很多妈妈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精力都感情都投入到了孩子的身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为什么？一方面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糟糕的夫妻关系导致丈夫更多的是妻子把对配偶的爱对自己的爱转化成了一种自我牺牲，都集中在了孩子身上。当我们把人生的目标设定了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上，收获的都会是深深的失望，因为我们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所以圣经要我们追求永生，敬畏神，寻求他的帮助。 永生只有神那里才有，是属天的，不是属这个世界的。当我们追求属天的价值时，眼目就不再专注于地上的事物，就会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其实过度在乎儿女不仅仅是不信的，基督徒也大有人在。一些基督徒只是参加主日崇拜，其他教会活动、主日学、祷告会都不参加。你问说没时间呢，我孩子还要我陪，所以他们的孩子信仰多多少少都有问题。孩子的问题就是家长的问题，孩子不亲近神，家长跟神的关系也好不哪去。家长不敬畏神，孩子对神也不顺服。当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或是放在任何其他属世的东西上面，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了波折。因为实际上我们把那些属世的东西当成了神来拜，神就不祝福我们。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除了有人把生活的目标寄托在孩子身上，很多人的目标仍然是事业的成功。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超过30%的人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近10%的人超过了60个小时。2018年10月18日晚上，在非洲肯尼亚工作的36岁的华为工程师齐志勇和客户开完会后，突然头痛欲裂，很快失去了意识，虽经全力抢救，仍然没能保住性命。检查结果是工作过度疲劳死亡。在这之前，他已经连续22个月在国外工作，没有回国休息过一次。2018年12月8号，深圳大疆公司一位25岁的程序员因为加班过度疲劳猝死家中。这位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同学眼中的精英，刚刚进入大疆公司工作不到半年。2019年6月28号到7月4号，在一个礼拜之内，三位中年医生接连死亡。6月28日，河南省肿瘤医院乳腺科副主任医师张恒伟突发心梗，不幸离世，终年48岁。6月30号，同仁医院眼科医师王辉晕倒后再也没有醒过来，年仅32岁。7月4日，31岁的中科院博士、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教授肖玉仲突然昏倒去世。他们死亡的原因都是连续加班到深夜，过度疲劳，没时间休息。去年11月27日凌晨，35岁的艺人高以翔在录制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突然昏倒，再也没有起来，死因也是过度疲劳。我们出国的人很多也是在工作中投入了太多的时间，精神紧张，身体疲累。去年在我身边就有好几个人检查出了癌症，甚至已经离开了人间。死亡不仅仅是老年人的事，实际现在很多猝死的都是20、30、40岁的人，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为什么这么多的不幸发生，还有那么多人拼命工作呢？一方面是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文化的影响。很多人没有想那么多，置身于文化当中，就像是一颗在车轮子上的螺丝，身不由己地随着轮子转，最后转了送了命。就像是那群毛毛虫，实际上过的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生。上面说的两种人还都是有一定的生活目标啊，虽然是属世的，或者是为了孩子活着，或者是为了事业有成活着。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有些人的生活真的是没有明确的目标。当前流行一个名词叫巨婴，特指那些心理不成熟的成年人。造成巨婴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跟原生家庭的影响和教育有关。我现在接触的20岁、30多岁的人，很大一部分都属于这一类人。一些人拒绝进入社会，躲起来做宅男宅女；一些人沉迷于网络、游戏、购物；一些人性格偏执、愤世嫉俗、惹是生非；不少人都是啃老族，因为他们心理不成熟，独立能力差，害怕接受挑战，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生活目标，像寒号鸟一样得过且过。他们常常生活在内疚、自责和忧虑当中，知道早晚一天自己要独立地面对挑战，但是又无力改变。不过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和无助，他愿意帮助我们。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我们聆听真理的教诲，顺服主的引导，就知道应该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也有能力过一个新的生活。我们周围还有不少人经过打拼，生活安定下来了，但却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不少人追求享乐，组团、运动、旅游、研究美食、饲养花草、花鸟鱼虫，但时间长了，难免空虚寂寞。所以《传道书》3:15说，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一代一代的人都是这样过的，神都知道。如果不追求永生，不追求属天的目标，我们就无法脱离苦闷。神就是要我们在历史的循环当中认识他、敬畏他、追求他。那么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人生目标呢？我们必须清楚真理是如何告诉我们的。神的话，圣经就是真理。罗马书14:8，我们一起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活着是为了耶稣基督。耶稣就是神，他道成肉身为我们死，才使信的人得到永生。我们继续读哥林多前书10:31，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名誉，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了荣耀神。如果我们不为了荣耀神而活，我们的生活就充满了空虚、苦闷、忧伤、恐惧，甚至绝望。那么怎么做才是荣耀神呢？简单的讲，就是效法基督。也就是说，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基督徒都应该这么做。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效法基督就是学习耶稣的舍己牺牲。耶稣为了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需要的是学习他那样舍己牺牲。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但这应该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这样才是荣耀神的生活。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为了荣耀他而活着，而这是我们人生的最高目标。那么效法基督到底要学什么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比如说，今年我们教会的目标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今年我们要开展幸福小组的施工，幸福小组本身就包括了传福音和门徒培训，都跟舍己牺牲有关。只要你参与了幸福小组，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生命都会发生变化，都会与神更亲近。 所以幸福小组是通往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目标的道路，欢迎大家都能参加。那么你自己今年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呢？当然应该跟荣耀神的最高目标是一致的。在新年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祷告，求神显明他给我们的心意，到底什么是我们具体的目标。所以当我们在新年做决定之前，必须明确人生的目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需要设定生活的优先次序，我们需要设定生活的优先次序。每个人每一天的时间都只有24个小时，在这24个小时里，我们必须按照正确的次序做事。如果没有正确的优先次序，我们就无法活出有目标的人生。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文章教我们如何设定优先次序，包括很多基督教的牧师学者的意见，比如说先做最重要的事，合理安排时间，掌握管理的技巧，平衡教会和家庭的生活等等，这些这些都很好。但问题是，什么是圣经真理告诉我们设定优先次序的原则呢？让我们再一次复习一下神的大诫命，在马可福音的12章30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这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设定生活次序的原则。如果我们能够一直将这两件事，爱神和爱人，当作最优先的，神就会帮助我们设定其他的生活次序，而我们跟神的关系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神要我们一心一意地对待他。当我们每一天最先做的事是寻求他，请他帮我们设定生活次序时，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无数属灵人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先寻求神，生活就会混乱而失控，也因此会导致生活开始控制我们，而不是我们控制生活。相信在座的也都有同感。神是有次序的神，他创造的宇宙没有一样是漫无次序随意发生的。同样，神也不希望我们的生活混乱没有次序。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当我们为了设定生活优先次序而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发现正确的次序，他会教导我们如何顺服合适的权柄，好使我们能受到他的保护。下一步，神就会把我们带进他预备好的景况当中。我们需要顺服神的命令，顺服是我们自己发自内心的决定，而不是别人强迫的。顺服的意思是将自己交出并且完全的降服。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就应该先向神认罪，求神帮助我们顺服。如果我们这么跟神祷告，神一定会帮我们。我们最优先的顺服必须永远都是顺服神，也就是说，任何来自于他人要我们违背神命令的要求都不要服从。我们先需要有一颗顺服的心，然后当遇见违背神的律法和我们良心的事情时，才会有能力说不。一颗顺服的心会为我们带来祝福，否则就会惹祸上身。当然，顺服不意味着不需要付代价。主耶稣顺服父神，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升天，永远作王。耶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那么怎么顺服神，跟我们的灵性成熟度有关。所以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神的话，圣经到底怎么告诉我们的，因此学习圣经至关重要。其次，祷告也帮助我们提高灵性，跟我们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断的亲近。读经祷告就像呼吸一样， 缺少了就让我们衰弱，受到诱惑和攻击，不蒙福。另外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顺服神在教会、家庭及工作场所里为我们安排的权柄，为了要有正确的生活次序，使生命产生良好的果效，我们需要成为教会家庭里的一员。教会是我们灵命存活成长的基地，没有它，我们就没法按神计划那样往前进。我们每个人也需要有属灵的长者对我们说真理的话语，我们需要能够在爱里用真理对我们说话，并用祷告遮盖我们的人。重视属灵长者的话，跟属灵长者保持良好的关系，都让我们蒙祝福。除了顺服神以及他所指派的其他权柄之外，我们跟别的人也有正确的关系。所以以弗所书5章21节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讲的是跟你平行的关系。顺服人的关键在于爱人如己，当你先顺服神其次顺服人的时候，其他的顺序就会一一归位，而你的生活也变得井然有序。如果我们求神让我们看清生命的优先次序，神就一定会帮助我们。使徒行传9章36到42节记载了一个叫大比大的女基督徒，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但是因病去世了。当时使徒彼得正在离他们教会不远的地方宣教，一些人就赶紧到彼得那儿去，请彼得来到停放着大比大房间、大比大尸体的房间。彼得先请在旁边哭的女人们离开，独自跟大比大留在房内，然后跪下祷告。祷告以后对着大比大的尸体说：“大比大，起来。”大比大就睁开眼睛坐了起来。然后彼得就扶着大比大站起来，叫其他的信徒进去。很多不信的人因此信了主。关于大比大的故事，�圣经里只有这8节经文，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大比大是一个把生活次序安排得非常好的姐妹。她爱神也爱人，她有颗乐意服侍的心，不仅得人的喜悦，也得神的喜悦。他爱的人帮他求神，他爱的神就差派了一个忠心的仆人为他祷告，使他从死里复活。如果大比大不爱神也不爱人，没有一颗乐意侍奉的心，既不愿意顺服也不愿意奉献，这件事有可能发生吗？我觉得不可能。就因为大比大很好地设定了生活的优先次序，所以神赐福给他，又给了他一次活命的机会。神要我们做的正是这样的事，只要我们愿意把它放在第一位。所以当我们考虑新年生活的时候，首先必须明确人生目标，其次设定生活的优先次序，第三点还要有效的实施计划。第三，要有效的实施计划。如果我们明确了人生目标，也设定了优先次序，但是不付诸行动，那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有人说，今年我有目标啊，我想好好学圣经，或者我想好好操练祷告，或者我想在教会好好服侍，这些都很好，因为他们都能够帮助我们活出荣耀神的最高目标。但是可能有人说，哎呀，实在太难了，哎，做起来一想就头疼。那么怎么做才能离目标越来越近呢？有2个关键要素，首先我们需要有计划，其次一点一点做起来。比如学习圣经，如果你是基督徒，就应该养成读经的习惯，就像我们吃饭不能隔三差五才吃一顿，必须每天都吃，这样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每一天都需要灵粮的喂养。吃饭我们每顿吃多少量，摄入什么营养，都需要有计划，读经也一样。但你说我一个月把圣经读一遍，首先操作起来不容易， 其次即使做了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的果效，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全年的计划，然后一点一点的实施。好的读经计划会帮助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更加融会贯通。这几年我一直都跟大家推荐麦琴每日读经表，或者叫做麦琴年度读经计划，这是一个全年的读经计划，每天都花点时间读圣经，基本上一天读四章的圣经，既有旧约又有新约，并且是不同的书卷，可以早上读两章，晚上再读两章。如果坚持下来，一年可以读一遍旧约，读两遍新约和旧约的诗篇部分。即使中间没时间，漏掉了一些经文也不要紧，有时间了再按照读经表接着往下读，一年下来仍然有很大的收获。并且读经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跟研经导读相结合，非常的有帮助。每一天按照计划读一些，就离目标近了一步，一年下来对神话语的理解进步很多。如果照着做，我保证你能够切实地感受到自己的进步。其实这么做是有圣经根据的，当主耶稣谈到天国的时候，他这么讲，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窖，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天国就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的。基督徒总数在全世界人口的30%以上，都是在过去2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如果你要想好好的操练祷告，也需要遵循这两个原则。首先需要有计划地学习如何祷告，我们可以使用属灵前辈们写的一些祷告书籍，比如说如何为你自己祷告，里面有大量的经文帮助我们来理解祷告。这本书一共30章，可以一天读一章，读的时候就相当于在操练祷告啊，一章10分钟就读完了，也不多。然后整本书重复读，每个月读一遍，一年就读了12遍。其次，每一天都花些时间照着书上教的模式操练祷告。其实祷告啊比读经更容易操练，因为祷告可以随时随地的做。如果能坚持下来操练一年，我们跟神的关系必然会大大的亲近。如果希望参与教会服事呢，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亲近神。这方面两个要素也很必要，第一有计划，第二一点一点的做。TCC 就这我们租的这些洋人教会有个信徒叫 Robert 啊，每 TCC 都上午崇拜，主日崇拜结束之后还供应一顿免费的午餐。他们上午啊崇拜结束午餐之后， Robert 每一次都留下来打扫卫生，然后再看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服侍的工作接着做。不但他们教会到了下午看到我们有需要也帮我们，他不但自己热心地服侍，还带着两个女儿一起服侍，啊，他不但言传，而且身教。我下午1:30的时候到教会开始准备崇拜，他两个女儿常常已经帮我们摆好了这些椅子了。主日我到教会经常看到他们帮着照顾小孩子，从小就在教会里学习服侍，都变得很有爱心。这不是说他们做一次两次，做一年两年，我们在这儿进入第8年了，我看见也都有8年的时间了。所以为什么孩子们这么愿意跟神亲近？因为家长跟神亲近。所以家长的带领很重要，你是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从你孩子身上就能看出来。信徒应该学习至少在主日花时间亲近神，一个礼拜7天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个主日这一天时间留出来，花时间来亲近神。也不是说从早到晚全都在教会待着， 但是呢我们需要花一定的时间，一年52个主日，每个主日我们如果能花3个小时参加崇拜、听正道、上主日学、跟弟兄姐妹们团契交通、学习服侍，就会受益匪浅。现在大部分信徒连1个半小时都保证不了，主日崇拜一结束马上就领着孩子走了，最后总是那几个人收拾器械呀，打扫卫生。基督徒想成为属灵人，想要大蒙祝福，就要学习爱神爱人，不在教会服侍，不奉献，爱的功课能学习得有多好呢？所以新的一年里想要实现目标，就要有效的执行计划。前面提到的我那位想要减肥的神院的同学，后来终于减肥成功了。他怎么做的呢？首先他明确了人生目标，他要为了荣耀神而活，他想毕业之后我要做神职人员侍奉神，那我就必须减肥，走路都费劲，来呼吸都费劲，怎么侍奉神呢？所以他反省自己，减肥不成功是因为他懒惰娇气，并且不能节制饮食。其次他设定了生活的优先次序，他跟神认罪，愿意学习爱神爱人，于是神为他开路，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并且安排他到医院去做了微创手术，在他的胃部打了4个孔，帮助减肥。第三，他有效地实施计划，他给自己制定了全年的作息、饮食及灵修习惯，并且每天都尽量严格地执行。2年以后，他真的瘦了下来，体重减掉了150多磅。在座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真的想在新的一年里改变自己吗？改变自己很难，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关键是我们有没有一颗愿意求神帮助的心。如果我们有这个决心，那么今天就做一个决定，从现在开始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今天是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恭敬仰望你，来寻求你的帮助。我们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有人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人睡眠不好，有人工作或者学业压力大，有人因为家庭问题精神抑郁，有人有不良生活习惯，我们感到不喜乐不平安，我们想改变现状，我们知道自己有问题但难以改变。求主怜悯我们，也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力量，效法基督耶稣，学习爱神爱人，并且有计划地在每天的生活中更新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